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8年8月19日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倪楠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面对中国网络审查要求，引擎巨破谷歌在原则和发展之间选择艰难，上百名员工签署抗议信。第四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要大力提高国产机器人的市场份额依旧艰难。凤凰卫视在墨西哥购买大功率的电台向美国广播。中国警方逮捕三名涉嫌偷盗虚拟货币的高级黑客，涉案金额至少达6亿元人民币。韩国离散家属团明天准备启程访朝。联合国认为日本没有对慰安妇真诚道歉。美国制裁下伊朗石油出口受损，沙特提议补缺，遭到伊朗的反对。阿根廷货币比索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贷款500亿美元予以救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长达3小时，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冲突是重点话题。意大利热那亚高架桥坍塌事故遇难者搜救工作结束，确定有43人死亡，承包商初步赔款5亿欧元。超过200万名信徒在高温之下开始了麦加朝圣之旅，政府严阵以待，严防踩踏事故。印度尼西亚龙目岛再次发生强震，6.3级强震造成恐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面对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要求，引擎巨破谷歌公司曾经在2010年推出了中国市场，它旗下的众多服务也自此被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屏蔽。但是为了发展，谷歌意图重返中国大陆市场，为此它需要配合中国政府的要求接受网络审查，这引发了谷歌公司内部员工的巨大反应，也昭示着这个网络巨头在打入中国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的同时所面临的艰难选择。新社在8月19号引述了美国媒体消息，表示谷歌公司的上百名员工在一封抗议信上签了字，谴责谷歌的研发和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监管政策兼容的浏览器版本研发。这个项目名为蜻蜓，谷歌的员工们希望知道和这个项目有关的更多信息，尤其是他们有权利检查公司工作行业操守问题。而谷歌的公司首席执行官现年46岁的桑德尔皮柴则在8月17号表态，称谷歌对于符合中国国情版的浏览器开发只是一个实验性质的尝试而已。2018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8月19号于北京市闭幕，为期5天的本次大会主题是共享智慧新动能，共享开发新时代。有超过300名国际专家和商业人物参加了论坛、博览会、大赛、地面无人系统等活动，超过了160家企业展示了机器人在手术、仿生、工业、太空操作等领域的产品和概念。中国自从2015年以来连续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本次大会由北京市政府、中国工信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等协办。中国工信部部长苗伟表示，中国已经把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部署的高度。近5年以来，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年均增速逾30%。去年中国生产的工业机器人超过13万。有中国媒体分析认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研发从长期来看会在中美贸易战当中受到冲击，因为美国和其盟国掌握着主流新技术，也引领着行业的发展，但这或将促成中国国内企业在压力下进行提高。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了。去年中国市场购入了大约14万台机器人，和17年同比增长 58.1%， 占据全球需求量的1/3。然而在所有购买的机器人当中，只有 27% 来自中国企业。中国政府已经表示过，希望在2020年达到国产机器人占市场 50% 的水平，之后在2025年达到 70% 的市场份额，这也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重点目标。然而根据麦肯锡亚洲部的分析，中国的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国企业在这一个领域的知识产权不足1%。中国凤凰卫视日前通过美国纽约的华人金融投资公司从墨西哥的拉丁电台集团购买了一个调频电台波段，可以向美国进行广播。目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规定，外国人拥有电台不能够超过 25%， 而凤凰卫视的此举绕过了这条法律的管束，对美国的华语播音可以覆盖圣地亚哥和大洛杉矶的100多万名华语听众。以下是本台特别记者王山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据美国网络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设于纽约的华人金融投资公司红汇资本今年七月从墨西哥的拉丁电台集团手里买下一家77500瓦的条幅电台。这家电台的实际买主是香港中共背景的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几年来处心积虑地想打入大洛杉矶地区的广播市场，但是都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人拥有电台不得超过 25% 的法规而难以成功。报道称，这家电台不受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法规管束。根据1992年的美墨条约，该电台可以从墨西哥边境内距美墨边境10英里处向美国广播，信号远至300英里，大约500公里，覆盖整个圣迭戈和大洛杉矶都会区的100多万华人。电台在完成收购后，将从西班牙语转变成中文，在洛杉矶制作节目，然后通过互联网把节目传送到墨西哥的电台发射塔，向美国广播。美国境内的条幅电台最大功率为5万瓦，而目前洛杉矶地区最大的华语电台功率也只有2万瓦。凤凰卫视所购买的这家电台超过当下最大华语电台3倍以上，一旦开播就成为南加州也可能是全美国最大的华语电台。
韩国离散家属团准备明天启程访问朝鲜，下面是方华的详细报道。
韩国统一部星期天表示，参加韩朝离散家属团聚第一轮活动的韩方离散家属89人当天下午将前往江原道树草接受访朝教育，为明天起进行的第21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做准备。韩朝以2000年韩朝共同宣言为契机，共举行过20次团聚活动和7次视频团聚活动。韩联社报道说，韩国统一部表示，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第一轮为8月20日到22日，第二轮为8月24日到26日。这将是韩朝自2015年10月之后，时隔2年多再次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第一轮访问团包括随行家属和记者在内，共由560多人组成。他们将于8月20日上午8点30分乘大客车经江原道高城的南北出入境事务所入境朝鲜，中午12点半左右抵达金刚山温景阁。考虑到本次活动的参加者大多年事已高，韩朝商定行动不便者在过境时无需下车，可直接在车上接受检查。韩朝离散家属从20日下午3点起在金刚山酒店举行团聚活动，由此失散至少65年的朝鲜骨肉有望在3天时间里见面6次，共11个小时。活动顺序依次为集体见面、欢迎晚宴、单独见面、客房午餐、团体见面、告别见面和共同午餐。本次韩方访问团中年龄最大者已经有101岁，他将与在朝鲜的儿媳和孙女见面。
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在8月17号对日本军队的慰安妇问题进行了最后一天的审查，这也是日本慰安妇问题继2014年之后的再一次审问。这一次日本政府代表的发言依旧没有能够让在场所有人满意。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从日本东京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认为日本没有对慰安妇真正道歉。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日审查会议当地时间17日举行了最后一天的审查，原日军随军慰安妇问题继2014年的上次审查后再次成为焦点。日本政府代表大英正人对于2015年日韩政府间共识无法解决该问题的质疑进行了答辩。在16日的会议上，担任委员的美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麦克杜格尔指出，无法理解为何日本政府不能以让原慰安妇满意的方式进行道歉和补偿。比利时委员马克·博树伊对于日本政府有关2015年日韩慰安妇问题协定最终且不可逆转地解决了慰安妇问题的主张提出质疑。他指出，有人指出日本缺乏从受害者角度出发的态度。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签约国进行定期的人权状况审查，这次对日本的审查 是在2014年以后相隔四年再次举行。日本政府代表大英政人在17日的会议上对于2015年底日韩政府间共识无法解决该问题的质疑进行了答辩，反驳称日本为表明道歉和反省一直致力于补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阿根廷货币比索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贷款500亿美元予以救助。下面是尼古拉的详细报道。
据本台法广周日的法文消息，阿根廷货币比索从2018年初以来贬值幅度已超过 40%， 造成通货膨胀加速。面对金融和经济困境，阿根廷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并已获得500亿美元贷款，条件是要实施一套对经济活动有副作用的调整方案。本台法语记者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说，度日艰难的阿根廷民众并没有绝望，多位当地民众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表现出乐观态度。一名在广告传媒机构从业的女士用西班牙语说，通货膨胀在继续加速，远远高于政府预估，这让我担忧，对我个人有影响，因为交通和公共服务的价格都大幅攀升，而工资没有跟上。人们在超级市场里就能看得到，必须向二等品牌低头和放弃部分开销。如果我有时间，我不坐公共车，而是走路或骑单车。另一位从事技术工作的男士也表示，他服务的企业处于困境，尽管他依然感到乐观，但对工作的延续性有担忧。本台法语记者指出，对危机见惯不惊的阿根廷民众口气不绝望。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长达3个小时，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冲突是重点话题。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丹南从德国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国总统普京周六傍晚在柏林附近的梅泽贝格宫就如何解决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冲突会谈了3个多小时。会谈后没有公布会谈结果。普京周六先是参加了奥地利女外交部长克奈斯尔的婚礼，然后于傍晚来到了德国国宾馆梅泽贝格宫。普京比预期的时间晚到了半小时。德国电视一台晚间8点的新闻节目里亮出了默克尔和普京会谈前发表简短讲话的镜头。默克尔表示，德国和俄国对解决叙利亚和乌克兰等国际危机负有共同责任，他愿就此和普京共同努力。默克尔警告叙利亚面临人道主义灾难，他说，毕竟战火已明显减弱，但叙利亚需要宪法改革和选举。俄国扶持阿萨德政府，西方则希望阿萨德下台。就乌克兰危机，默克尔批评停火状况始终不稳定，普京也指出政治解决冲突之路没有取得进展。普京呼吁欧洲参与重建叙利亚，基础设施必须重建，以便欧洲难民还有流落在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的数百万难民都能回归故里。普京还强调了俄国天然气供应的可靠性。3小时会谈后，两人没有公布会谈结果。普京于当晚返回俄国。慕尼黑水星报问道，默普会谈了3个多小时，比预期的要长，这会是个好信号吗？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本周日，超过200万名信徒顶着炎炎烈日开始了麦加朝圣之旅，为期5天。麦加是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教第一大宗教圣地。法新社引述沙特阿拉伯政府消息表示，近年来自埃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苏丹这几个国家的信徒最多。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报道，精彩专题节目马上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回来。下面是方华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在金正恩三次访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在下个月访问朝鲜。据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报道说，习近平应金正恩的邀请，在下个月参加朝鲜的国庆庆典。朝鲜国庆日是9月9日。《海峡时报》没有说明消息来源，并说习近平访朝的计划不排除可能在最后一刻出现变化。韩国的《韩国日报》星期六也曾报道说，一个中国先遣队正在平壤与朝方商讨有关习近平的日程和线路图。该报称，这将是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首次访问朝鲜首都。上一次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朝鲜是在13年前，当时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于2005年访问了朝鲜。朝鲜定于9月9日举行盛大活动来迎接建国70周年。朝鲜官员曾经向韩国记者透露，已经邀请习近平出席。法新社前不久报道说，总部设在中国的高丽旅行社表示，朝鲜在下个月的国庆之前已经停止为外籍游客办理签证。该旅行社指出，8月13日被平壤伙伴通知，他们获得上级的指示，所有目前正在进行的旅游申请签证都被冻结。该旅行社说，平壤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冻结理由，不过表示在9月9日国庆之前将停止签发旅游签证。日本产经新闻8月13日也报道说，朝鲜所有的旅行社以国内下达新指令为由，宣布从8月11日起至2018年9月5日不接受任何赴朝的旅游活动。当时就有报道称，暂停一切入境旅游项目。朝鲜此举是因为习近平即将访朝，平壤的所有酒店将从8月11日开始进行为期20天的翻新，以迎接中国领导人的到来。另据韩联社报道说，朝鲜内阁副总理李龙南、外务省副相崔希哲8月16日抵达北京，与中国政府方面进行了接触。两人搭乘从平壤飞往北京的飞机，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乘坐中国方面准备的车辆离开机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贵宾室周边的警戒比往日要严格很多，甚至动用了贵宾专用部队，可见中国对此次的接待重视程度。消息人士说，此次朝鲜高层人士与中方接触，可能会讨论下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以及9月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朝鲜的事宜。有分析指出，金正恩今年3月首次访华的时候，已经向习近平提出访朝邀请，习近平也给予了肯定的回应。但是，习近平9月9日访朝，在中国内部也有一定的负担。在美朝无核化协商陷入焦灼状态下访问朝鲜，如果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有可能会被美国问责。美国国防部于8月16日公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报告，其中也涉及朝鲜问题。报告称，当朝鲜半岛出现危机或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可能会下达指示，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作战，但不确定中国会为了守护金正恩政权而介入朝鲜。1961年，中国与朝鲜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规定，一旦缔约一方受到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联合的武装进攻，因而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缔约另一方应该立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和其他帮助。报告指出，如果朝鲜半岛发生紧急情况，中国会下令在边境阻止难民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会进行军事介入。不过无法确定中国是否会为了金正恩政权而介入朝鲜。中朝关系究竟处于何种状况，外界说法不一。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6月在会晤习近平时，曾经要求提前解除对朝鲜的制裁。据消息透露，习近平许诺尽快帮助平壤摆脱国际社会的制裁。朝鲜前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在一个有关中朝关系的研讨会上曾经说，朝鲜人对中国人的认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朝鲜精英阶层，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不可信，另一种是朝鲜大众阶层，一般朝鲜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比朝鲜还落后的国家。 朝鲜官方媒体今天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时隔40天后再次访问北部的两江道三池渊郡，对当地的施工现场进行现场指导。他在视察中说，当前敌对势力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措施为朝鲜向前发展设障碍，但朝鲜人民在最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热情不减，继续创造神话般的奇迹。朝鲜劳动新闻18日也发表评论文章，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定决心，果断采取行动，打破当前的朝美关系僵局，推动双方关系得到改善。文章说，新加坡朝美领导人会晤举行，朝美联合声明发布之时，全世界为之欢呼，可两个月后的今天，美朝关系陷入僵局，这让世人的期待和希望转为遗憾和失望。文章称，朝美关系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受到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消极影响。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林兰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浏览周日法国各全国性报纸网络版的内容，主导性议题集中于意大利断桥事故以及对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的各方悼念。在意大利港口城市日那亚断桥事故四天之后，意大利政府周日为死难者举行葬礼，部分死难者家属不满政府的不作为，抵制出席，包括在断桥下又新发现的一名日那亚工人以及一名重伤者不治身亡，事故导致死亡的人数甚至40人。负责断桥运营维护的意大利高速公路公司宣布向事故赔偿 5.7 亿欧元。意大利全国为死难者将半旗举行哀悼，周末恢复的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球员们在上场时佩戴黑色袖章，全场默哀一分钟。意大利政府谴责运营商失于维护的责任，同时也指责欧盟强加给意大利的经济紧缩政策，使得意大利减少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各报都以显著的位置集中报道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去世在世界各地引发的哀悼，回顾安南在联合国任期上所做出的贡献。解放报报纸标题是科菲·安南，一个过去时代的外交官。报道说，在现在联合国的地位前所未有的削弱之时，这位来自于非洲加纳的外交官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80岁时去世。随着他同时离去的是一种谦和、有礼、谨慎、尊重集体和个人、相信谈判、相信多边主义外交理念的消失。他是在其中度过了大部分外交生涯，并在1997到2006年间执掌秘书长的联合国完美的体现。非洲罗报配发的文章报道法国领导人对安南去世的悼念，尤其是安南与前总统希拉克曾经建立的真诚挚友的关系。希拉克于1995年到2006年间任法国总统，与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的1996到2007年不仅时间重叠，两人在各自完成使命中也结下友谊。希拉克2013年曾对法国电视说，我和安南有着非常好的接触，他是我想念的朋友。在2001年安南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希拉克在致贺声明中提到对安南的尊重和钦佩，以及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为世界和平的不懈努力对自己的启发。2006年在希拉克推动下建立的布朗利博物馆启用仪式上，科菲·安南是希拉克邀请的少有的几个国际客人之一。在安南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九年任期内，两人经常会面，经常进行长时间的面谈。2003年，法国反对伊拉克战争更增进了两人的关系，两人都是多边主义的捍卫者。报道说，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是深受法国人爱戴的原因。有关中国的报道建筑于《世界报》，报道中国在西藏通过向牧民提供保险，确保牦牛的养殖，同时防止过度放牧、退牧还草。署名布里斯·佩德罗莱蒂的报道首先介绍了一个叫阿桑的藏族牧民，说 对他们来说，好年头可能会损失十几匹牦牛，坏年头则会达到二十多只。他每年都要赶着牛群到距离村庄100多公里的下级牧场上放牧。报道说，在这个位于四川青藏高原海拔3600米的红原区，以游牧藏人著名，这里的牦牛具有极强的御寒抗疾病能力。阿桑共有200头牦牛。由于与法国安盟保险中国公司签署了保险合同，他的牦牛如果死亡都会收到保险金。目前安盟集团在四川阿坝共为70万头牦牛提供了保险，养殖户每头牦牛死亡会收到2000元的补贴，而牧民在市场上如果出卖牦牛，每头牛肉的价格可获得5000到8000元。牧民人均130元的保险费用，其中80%由当地的政府补贴。报道说，这一实验性的做法始于2013年，在中国甚至是世界首次。而阿坝县也是目前安盟在中国唯一的一个牦牛保险普及藏区。该公司和他的中国合资伙伴尚未获得在其他地方提供类似业务的许可。报道说，熟悉农业领域的安盟保险为这一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促进了该地的改革。参保的牧民减少了对天灾损失的担心，也相应减轻了地方政府控制过度放牧的努力。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容，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在该地区实行退牧还草政策，鼓励牧民定居，但这一政策与游牧民族的传统相冲突。报道说，政府在这里正在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包括正在建的一条铁路和若干条高速公路，但非政府组织甚至包括一些中国生态学家们则坚持认为游牧传统或者是更适合于当地发展的方式。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本台驻曼谷特约记者主持的特约记者专栏。
听众朋友，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正在中国进行为期5天友好访问，这是马哈迪二次上台后首次访华。马哈迪行前表示，此行将是给中马双方带来商机的招商之旅，但他同时又对美联社记者表示，中国在马来西亚投资的大型基建项目毫无益处，一方面高调招商，一方面高调唱衰，老牌政客马哈迪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大型基建项目涉及中国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成败，北京政府对老朋友马哈迪的态度又将作何反应？此中迷局如何化解，令马哈迪访华此行愈发引人关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应中国总理李克强邀请，于8月17到21号期间访问中国，这是93岁的马哈迪人生中第8次踏上访问中国的土地。据悉，短短5天内安排行程满档，马哈迪17号晚抵达杭州，首日跟阿里巴巴集团董事长马云相谈甚欢，次日参观了阿里巴巴集团公司总部以及吉利汽车在杭州的研发中心。吉利汽车持有马来西亚宝腾汽车的股份。中国官方媒体随即报道称，马哈迪对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仍抱欢迎态度，以消息面驳斥了此前盛传马哈迪反对中国企业和资金到马来西亚投资的负面舆论。马哈迪访华第3天将与华商会谈，参观中国无人机生产技术，跟马来西亚移民进行对话交流。根据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白天此前透露的消息，马哈迪关注中马合作的焦点分别涉及农业、高科技、汽车制造、数字经济等4个领域，因此将尽量安排相关的参观和会见行程。据称，访问期间马哈迪还临时起意亲自体验了一番中国的高铁。访华第4天安排的是官方会晤，马哈迪预计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总理李克强等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值得注意的是，访华行前消息盛传马哈迪将向北京政府提出取消多个中资大型投资项目，而这不亚于给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区域发展战略拆台。西方媒体甚至警告马哈迪提防北京政府给予报复。为此， 马哈迪跟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晤预计将是此行最值得观察的焦点所在。据悉，马哈迪访华最后一天，在返回马来西亚以前，还将参观中国农业科技创新园，这充分显示出马哈迪跟中国开展相关合作的兴趣和意愿。针对马哈迪反对中资的言论，马来西亚媒体一度给予澄清，声称马哈迪肯定并认可中国这个近邻的经济崛起，喊停大型基建项目并非恶意针对中国企业，而是致力打击前政府渗透在各种大型基建项目中的贪污行为，因而波及到几个中国企业投资的基建项目，譬如价值230亿美元的两条油气管道和东海岸铁路项目。然而就在马来西亚媒体试图为总理言论澄清之际，美联社报道称，马哈迪再次明确表示中资大型基建项目对马来西亚毫无益处，此行将会寻求向中国政府申请取消，即便无法取消，也将暂时喊停以观后效。对于如此言辞矛盾和态度反复的马哈迪，泰国媒体评论指出，这正是马哈迪务实政策的一面。当前执政的希望联盟61年来首次上台，没有丝毫的执政经验，亟待成功治理国家的马哈迪无疑希望获得中国资金与技术的援助，以谋求最大化效益的发展，因而可能向北京方面提出相应的调整建议。只是其所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否能令北京当局首肯，则有待观察8月20号马哈迪与习近平之间的高峰会谈结果。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面对中国网络审查，引擎巨头谷歌在原则和发展之间选择艰难，上百名员工签署抗议信。第四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要大力提高国产机器人的市场份额依旧艰巨。凤凰卫视在墨西哥购买大功率电台向美国广播。中国警方逮捕三名涉嫌盗窃虚拟货币的高级黑客，涉案金额超达6亿元人民币。韩国离散家属团准备明天启程访问朝鲜。联合国认为日本没有对慰安妇真诚道歉。美国制裁下伊朗石油出口受损，沙特提议补缺遭伊朗反对。阿根廷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贷款500亿美元予以救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长达3个小时，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冲突是重点话题。意大利热那亚高架桥坍塌事故遇难搜索工作结束，确定有43人死亡，承包商初步赔款5亿欧元。超过200万信徒在高温之下开始麦加朝圣之旅，政府严阵以待，严防踩踏事件。印尼西隆岛木岛再次发生强烈地震，6.3级强震造成恐慌。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专题节目对民进周刊的采访。
各位听众，又到了本台《民进书刊》的专题节目时间。北戴河会议期间，最高领导人在公开媒体上消失，北京政治流言四起，意味着什么呢？习近平又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危机？民进编辑部第293期节目里，民进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和王军涛博士探讨了这一问题。今天民进书刊节目，我们请民进电视编辑张洛乙女士给大家介绍。张洛乙，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有人认为北戴河会议是一个党内可以借着串联的力量对付习近平的大好机会。每年北戴河会议，中国政治都可能面临洗牌，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也会如此吗？
这部分王军涛博士提到，其实北戴河会议不是一个严格的说法哦，中共中央并没有北戴河会议这样一个传统。 很多重大决策也不在北戴河完成，甚至有些高层人士未必会到北戴河，他们会借由代理人或白手套来交换意见。那么王博士认为，北戴河其实更大的意义是一个隐喻，指的是整个中国如此广大的时空范围内，重点在于交换的看法分量有多重，在北戴河之外能够操作什么事情，有多大的势力分布，要如何去做一场权力的博弈。
中国似乎走到政治变局的关头，今年北戴河背后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为何有人认为习近平面临垮台危机？
过去外界以为习近平上台会依循他父亲的政治基因呢，那走向一个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但他上台后却采取强势的政治运作，导致国家各个方面都重新洗牌。那王博士认为，习近平改变了政治局势，进行红色江山的重组，反腐跟扫黑导致他跟许多利益团体对立。在经济面，他设法恢复国家所有制的社会主义，让国家控制甚至接管重要的经济领域，得罪了经济集团。在文化面，他搞独裁，控制言论，跟知识分子起了激烈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北戴河会议格外引人注目，因为冲突刚好到了一个对习近平最不利的时机，再加上中美贸易战开打，南海主权问题跟台湾海峡的局势，周遭的环境都急剧恶化。那习近平的强制独裁重整江山，导致他跟国家各个精英集团的矛盾趋于激化，使得各方都希望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想照顾自己派系家族利益的人可能会跟他摊牌。
那么权力斗争势必会形成一些政治力量，而真正要推翻习近平的力量又有哪些呢？
这部分王博士分析，现在有五路人马正在汇集攻击习近平。第一是共产党高层的家族势力，第二是有产阶级，从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这些年轻企业家，第三是知识分子，具有现代意识跟思想的一群人，第四是青年人，未来是走上街抗议跟搭上政治风潮的主力，第五是海外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共之所以能走到现在度过八九危机，靠的是内部铁三角，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跟文化精英，外部则是靠国际给予全球化的空间。但现在看来，习近平内忧外患，外界自然开始议论他能否继续执政。
今年北戴河的气氛紧张，前面也提到几个可能推翻习近平的力量，那么习近平可能面临的结局可能是什么呢？
王博士分析了六种可能的结局。第一是习近平克服种种反抗阻力，用独裁完成红色江山的重组。第二是习近平在小规模的政变中被虚制，好比当年的华国锋、胡耀邦。第三是让习近平黯然的退场啊，例如前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第四种是习近平被终身软禁，赵紫阳便是如此。第五是习近平被公审判刑，自然邦集团就是这样。第六种则是死于非命。虽然王军涛博士列出六种习近平可能的下场，但只有一种是好的，其他五种都是习近平下台。习近平独裁重整红色江山，导致国家大洗牌，引发今日的冲突，再加上海内外不稳的局面，看来习近平被掀翻的几率可能更大。
好的，谢谢张若颖为我们的详细分析。各位听众，刚才您收听的是本台《明镜书刊》的专题节目，我们在这里谢谢多麦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法国思想家长廊》专题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托克维尔相信民主在全世界的进展是不可阻挡的。 但是作为一个冷静的思想家，他也尖锐地指出，民主的实现，民主社会的民情，隐藏着一种危险，这就是民主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将社会带入一种新型的专制，它会使人陷入一种严密的、温和的、平稳的奴役。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妻《民主的危险》。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在一般的概念中，民主和专制是对立概念，托克维尔为什么会认为民主可能导向专制呢？
我先在这里提醒听友们注意啊，托克维尔常用的民主这个词啊，有两层意思。一是指美国立国的原则，内容包括宪政原则、自治原则、人民主权原则等等。美国的政治制度呢，是建筑在这些原则之上的。另一层意思呢，它是用来指社会中个体的状况，也就是托克维尔他特别注意的民情。在美国，这个民情的最根本特征就是平等。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呢，托克维尔使用民主的时候和使用平等是一个意思。托克维尔在分析民主的危险时，他是在这第二个层面上使用民主这个词的。托克维尔指出，我不怀疑像我们今天这样文明和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可能比古代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更容易把一切公权集中在一个人手里。但是呢，这种集权又与以往不同。托克维尔以为，使专制容易出现的这个平等又能缓和专制的严厉性。所以托克维尔自己他承认，他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说明这个现象。他说，我试图用一个词精确地表达我对这种压迫所形成的完整的观念，但是徒劳无功。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词汇啊，都不适用，这个事物是新的，所以在不能定名以前就得努力说明它的特点。那么这种暂且用专制明知的新现象有哪些特点呢？托克维尔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所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而在这样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他愿意为公民造福，但他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者。这个父亲一样的人物呢，他慢慢就会包办一切，让公民丧失了自己的意志。所以托克维尔认为，是平等的感觉让人容易接受这种无形的控制。打个比方，大家都一样早九晚五上下班，大家都读同一份报纸，上同一个网站，追同一个偶像，听同一个歌星，心理上呢，会对操纵这一切社会氛围的权利去认同。
这样的结果不就是社会大众原子化、单一化吗？这不是现代社会的症状吗？
你看得很准啊。所以有很多研究家认为，托克维尔是位大预言家，他对社会的洞察力超越了时代。在现代工业社会萌芽的时候呢，他就预见到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他对这种前引的专制现象他一时找不到的词儿。后来呢，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马尔库塞那里呢，他给出了一个极妙的概念，受这种统治的人和在这个统治之下的社会，他把它叫做 one dimensional man，单面的人和 one dimensional society， 单面的社会。但是托克维尔他1838年就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他已经详细的就考察了这种现象，他有一段精彩的描述。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的置于自己的权利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 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地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人和压迫人，使人精神萎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这段话呢，经常为人引用，来指明民主、平等这些观念，若不能和自由相结合，会造成对人的新的奴役。
托克维尔是一个为民主唱赞歌的人，可看起来他对民主似乎又很悲观。
确实是这样，他一直有这样一种很深的悲观情绪。但呢，这正是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特征。他从不相信有绝对完美的世界，因为他内心深藏的这种宗教情结啊，使他知道，上帝造人、造世界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苦难、罪孽和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了。我们用谦卑的理智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呢，总能在光明中看到阴影，这才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指出最好的得救之路是什么。所以他能指出，平等的诉求中蕴含着对自由的威胁，这是因为抹平了一切地位、阶层差异的民主人，这是托克维尔创造的一个说法，他会产生冷漠和孤独。既然身边都是同类，心理上呢，就会产生一种漠然的感觉。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呢，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而且，个体的平等会造成心理上的无所依凭，惧怕混乱和社会失序，不由自主的呢，他去寻找一种依靠，去寻找一种服从的感觉。再者，托克维尔他极重视平等人之间产生的对他人的一种畏惧和妒忌，因为这种恶劣的心态会转化成自我中心、个人主义，会在民主制度的运行中造成普遍的政治冷漠。托克维尔他深入地指出，这些人从不使自己的注意力离开个人的视野而去操劳公务，他们的自然倾向是把公事交给集体利益的唯一代表去管理，这个代表就是国家。那么听友们一定能注意到，托克维尔认为个人对公共事务的政治冷漠呢，是民主制的一种危险。这涉及到我们在前面曾经谈过的龚斯当对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区分。龚斯当他是强调保有个人私下的生活空间是保有自由的必须，而托克维尔他却担心呢，对公共事务的拒斥会使人丧失真正的自由，会把个人自由不经意地就转交出去了。
看起来托克维尔对民主和自由的看法和当时法国的其他自由派人士并不完全一致。
对的，他自己就明确说过，他最钟爱的价值是自由，而民主却有可能损害自由，民主人他可能并不拥有自由，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托克维尔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呢，也比较复杂。为什么平等的民主制会损害自由呢？我们下次再来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86期，介绍了伟大的民主预言家托克维尔之妻，民主的危险。 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我们为您安排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ow,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Paris, c'est une excellente ville pour un étudiant.J'ai remarqué, sur les cafés, il y a des terrasses où les chaises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Donc je me demande pourquoi. C'est peut-être pour voir le monde qui passe devant nous. C'est un peu romantique.
Parimal 是尼泊尔留学生，迷恋巴黎露天咖啡座。我们此刻就坐在孔特斯卡普广场旁一家酒吧的露天咖啡座里。Parimal 很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些座椅全都朝向行人。
Pardon, monsieur?
Bons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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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Ça me fait plaisir.
Parimal, qu'est-ce que tu veux boire?
En fait, j'ai entendu parler qu'il y a des boissons à base de sirop. Alors,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onner des exemples?
Comme un pastis. C'est une liqueur d'anis.
OK.
Mais vous pouvez le présenter avec un petit peu de sirop de grenadine, ce qui fait une petite tomate.
OK.
Une mauresque ou un petit perroquet. Ou une...
OK.
Tout ça, c'est, en fait, c'est un pastis, mais avec un petit sirop.
他们的名称好有意思 une mauresque, une tomate, un perroquet, 一杯鹦鹉太逗了其实这些都是用茴香酒和不同种类的糖浆勾兑出来的
Vous avez quelque chose à base de bière, peut-être?
Une bière, un picon bière. Picon bière, c'est une très vieille boisson, en fait. Le picon, c'est une liqueur.
Okay.
Ça augmente le taux d'alcool.Mais vous avez un goût extrêmement particulier qui est un goût très amer en fait. Nous、
okay.
on l'appelle la bière amère.
当然，用啤酒和糖浆也能勾兑鸡尾酒。Monaco 就是用啤酒加红石榴糖浆勾兑的。Bigon 就是用啤酒和利口酒勾兑的。利口酒使啤酒的味道更苦了。Plus amer.
Moi, je vais commander une mauresque, s'il vous plaît.
Une mauresque?
Oui.
Ok. Un petit bigon et une mauresque? Allez, c'est parti.
Merci.
我们点了一杯 Mauresque 一杯 Bigon 感觉好像有点冒险了
Alors voilà un petit picon une tomate un peu d'eau et voilà
ça a une belle couleur
la tomate c'est pas mal
ouais, excellent
merci
这杯 la tomate 色泽鲜红的确很美不过我想服务员大概是搞错了我们刚才点的是一杯 Mauresque算了下次再品尝 Mauresque.
C'est bien.
C'est pas mal.
Ouais, c'est bon.
C'est assez amer.
Ok, c'est fort. Bon, en fait, par exemple, est-ce qu'il y a des boissons préférées des Français qui sont vraiment très...
Bien sûr. Nous, on a plus tendance à boire du vin, du kir, du pastis. Les femmes boivent beaucoup de blanc. Un bon vin blanc sucré ou un peu sec, c'est、
okay.
plus une boisson féminine.
Féminine.
Les hommes ont tendance à boire du rouge.
Ok.
Un bon verre de petit vin rouge.
一般来说法国人更习惯给自己点一杯葡萄酒女性点白葡萄酒男性点红酒
Et donc, est-ce que ça dépend de la saison aussi?
En hiver, il y a beaucoup de chocolat, café, de thé, de vin chaud. Sur l'été, on va servir un petit peu plus de boissons anisées comme le pastis ou le vin rosé.
每个季节有适合每个季节的饮料冬季人们选择喝热饮 du chocolat chaud, du thé, du café.夏季人们选择玫瑰红葡萄酒或茴香酒如 Pastis
Est-ce que le prix pour une boisson est c'est le même dans une terrasse?
Alors non, le prix n'est pas le même dans une brasserie, au bar en tant que tel vous n'avez pas le serveur le barman va vous servir directement votre boisson et puis il est de coutume et de tradition qu'au bar les choses soient moins chères、
okay.
et secondo, vous n'êtes pas assis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vous asseyez quelque partpart. C'est un petit peu plus cher.
Okay.
Et en général, même, il y a trois prix différents. Vous avez le prix du bar, le prix de la salle, le prix de la terrasse.
巴黎酒吧咖啡馆有三种收费标准，最低的是吧台价 au comptoir， 你站在吧台前消费可以省下服务费，一旦你在室内入座，就是室内价 onsite 了，就要付服务费。再有就是露天座收费是最贵的。
On est dans une terrasse.
Oui.
Et je trouve assez intéressant l'orientation des chaises, par exemple, qui sont orientées vers le public. C'est quelque chose qui n'est pas très commun dans d'autres pays.
Oui, effectivement. C'est que la terrasse est faite pour observer les gens.
OK.
La terrasse, la plupart du temps, vous vous asseyez pour boire un coup avec vos amis et puis regarder les gens passer devant vous. La terrasse, c'est un vrai moment qu'on passe ensemble.
C'est marrant.
On est très voyeurs, en fait, en France.
OK.
Ah!法国人也有偷窥的习惯，用服务员的话说，那叫观察 observe。 他说露天咖啡座就是用来方便顾客观察行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座椅都朝向大街。
Et puis une question très pratique aussi, plus vous rangez votre terrasse, plus elle est pratique à travailler。
当然还有一个更实际的原因，那就是把椅子整齐排列好就能节省空间，这样就可以接待更多顾客，赚更多钱啊。
Écoutez, merci d'avoir répondu à mes questions. Ça m'a aidé à mieux comprendre la culture française.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
真是太惬意了，咱们再多待会儿，就像那些地道的巴黎人，咱也是来约会的。 On a un rendez-vous.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面对中国网络审查，引擎巨头谷歌在原则和发展之间选择艰难，上百名员工签署抗议信。第四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闭幕，中国要大力提高国产机器人的市场份额依旧艰巨。凤凰卫视在墨西哥购买大功率电台向美国广播。中国警方逮捕三名涉嫌盗窃虚拟货币的高级黑客，涉案金额至少达6亿元人民币。韩国离散家属团准备明天启程访问朝鲜。联合国认为日本没有对慰安妇真诚道歉。美国制裁下伊朗石油出口受损，沙特提议补缺，遭到伊朗的反对。阿根廷货币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加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贷款500亿元美元予以救助。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长达3个小时，叙利亚危机和乌克兰冲突是重点话题。超过200万信徒在高温下开始麦加朝圣之旅，政府严阵以待，严防踩踏事故。意大利热那亚高架桥塌塌事故遇难者搜寻工作结束，确定有43人死亡，承包商初步赔款5亿欧元。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祝大家周末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听众朋友，我们最后为您播送一首法语歌曲，请听由 Anaïs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日后土味蒙木酒》。
brûlure d'une bougie.